各位弟兄姐妹午安，我们要开始今天下午的中文崇拜。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主啊，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纵使外面有许多事情搅扰我们，纵使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许多事情还没有解决的，主啊，但是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从外在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收回，我们呈现到你的面前，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你。主啊，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诗篇113篇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我们一起用赞美的歌声，用赞美的灵，我们来献上我们的赞美。赞美之泉流入每个人的心间，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把我们的所唱的每一个音符化为赞美之泉献给神。我们再一遍好吗？
从天父而来的爱和恩典，把我们的心溶解，让我们献出每个音
Amen.
主啊，我们用我们的口来赞美你，主啊，我们用我们的心呈现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不完全，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在这边，你悦纳我们，就像父母亲悦纳孩子一样。主啊，虽然我们讲话讲得不清楚，主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我们心内心的对你的敬拜赞美，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意，愿你鉴察，好让我们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我们心里面的每一个意念来到你面前都蒙受你自己的悦纳。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敬拜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因着你自己的爱，让我们能够脱离黑暗。主啊，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过去是这样的败坏不堪。主啊，过去的生命 在这个地上是以你为敌。主啊，我们过去的生命是在这个地上跟这个世界为友，主啊，但是主耶稣，你不嫌弃我们，你拣选我们，你爱我们，你从灰尘当中你提拔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能够在你光明的国度当中，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能够在罪恶当中我们能够得到释放，就是我们感谢你，是吧？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爱，每一次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就纪念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无比的事情。主耶稣，这是何等奇妙的爱！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这一生一世，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愿意做一个敬拜的人。主啊，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仅仅在今生短暂的时间有功效，主啊，你所做的是直到永远都有功效。主啊，我们要尽心尽力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一起再用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敬拜，用欢乐的声音来敬拜。尽心尽力尽意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不仅仅是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来敬拜你，主啊，愿我们一生一世我们都能够敬拜你，让我们一生一世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是一个敬拜你的人。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请坐。以下是青少年的双重唱他要为我们我们一起来敬拜，在诗歌本75首《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我们继续我们的敬拜。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是奇妙的恩典。主啊，我们看他们在我们当中长大，看他们接受你，看他们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是何等羡慕。主啊，若是我们这一生能够再来一遍，就是我们愿意更早日的能够认识你。主啊，就像他们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唱出这是你奇妙的恩典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大事。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年纪渐渐大了，但是觉得说我们更珍惜我们在地上所剩下的这些时间，我们能够把握住，我们能够好好的爱你，我们好好的认识你。愿你自己恩待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对你的认识一天加深一天，对你的爱一天多过一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念。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手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的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们读经到这边，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陈志诚牧师。
弟兄姐妹午安，今天跟大家想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从这个十三章所谓的马可楼上耶稣基督跟门徒吃最后逾越节的晚上一段的谈话的当中的开始。约翰福音跟前面的三本福音书所谓的福类福音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谓福类福音就是我们对参着来看，但是约翰福音有很多地方它记载的前面的三本书并没有记载，特别是有关于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跟门徒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设立一个主餐的这件事情，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然而在约翰福音同一个场合的地方并没有记载，使徒约翰并没有记载，反而是记载一件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为门徒洗脚，而且吩咐门徒要彼此的洗脚。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是耶稣基督最后跟门徒聚集在一起，当他在这个马口的楼上跟门徒讲这些话之后，24小时以内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我想一个人在最后的时候所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话，对耶稣来讲可能是一个肺腑之言。有人讲说整本的圣经好像一个圣所，那最后耶稣基督马可楼上所讲话的这个记载就好像至圣所，是进到神的里面最深的深处，讲到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对圣经熟，约翰福音从13章一直到17章五章的当中，到面对十字架的刑罚，十字架的刑罚我们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耶稣基督最怕的就是那一刻临到，在科西马林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难过，极其要死，他很怕那一刻来到，他不是怕说那个痛苦，而是怕说那一刻所要代表的一个意义，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面父神掩面不看他，他很怕跟父神离开。这是从他个人的一个利益方面来看，从他个人跟父神的一个关系的方面来看，永世不分离的是他最痛苦的那一刻。然而使徒约翰所描述的这件事情是耶稣知道这件事情，居然他还要做以下的事情，表示他一点都不关心自己要做什么。虽然那件事情对他是相当相当的一个非常他没办法忍受的事情，然后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第二个知道是在第三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第三个知道，却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他是天上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父神都已经给他了，就是一个尊贵荣耀的地步，他是相当一个尊贵的神。耶稣知道他要面对的一个环境，面对一个情况是他不愿意面对的，耶稣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尊贵荣耀。然而在这种情况的当中，使徒约翰的领受是耶稣不把这些放在眼里，是为了门徒的缘故，换句话说把他放在第二，把门徒放在第一，也就是耶稣基督要彰显父神爱门徒的心。所以他底下做了一件事情是要让门徒终身难忘的事情，就是为门徒洗脚。要了解这事情，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背景，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洗脚这件事情是经常有的，而且洗脚普通如果不是自己洗，请仆人洗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属于非常卑贱的一个工作，只有仆人是犹太人的仆人不能够做，只有外邦的仆人才可以做的。你可以想象这有多低贱。仆人还有两种阶级，是不是？犹太人有做仆人的，当时很多穷人是做这些这个希腊或者是罗马这些高官达人的仆人，当中有一些外邦的人做仆人，这洗脚只有外邦人可以做，可见有多低贱。然而耶稣基督却选择这个最卑贱的事情来做一件令门徒终身难忘的事情。所以第四节你们来看，他就离席起来。耶稣知道自己马上要面对一个很残酷的刑罚，耶稣知道自己是一个天上的神这样尊贵的一个地位，然后他所做的事情却把那两个知道放在一旁。他离席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我们相信这卑贱的工作在门徒的心目的当中，虽然对耶稣基督还不见得很大的一个了解，然而知道耶稣是他们的夫子，耶稣是不是一个先知，耶稣是一个 miracle worker， 是一个行神迹的大有能力的， 甚至可能就是那个旧约的时候所讲的跟摩西一样等级的一个大先知。然而他现在居然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些门徒的反应虽然使徒约翰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门徒可能反应要把脚收回来那个机会都没有，都来不及的。换句话说，他们就愣在那个地方，哑口无言，不晓得怎么办。一个神这么一个尊贵，也许他们还不知道他是神，至少他是他们的父子。然而底下我们看彼得的反应，虽然使徒约翰没有记载其他门徒，然而特别记载彼得，这对于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应该也不会很惊讶彼得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看彼得怎么反应。我在想这彼得可能是最后一个主耶稣基督为他洗脚，换句话说，主耶稣绕着圈子在洗的时候，彼得站在那边观看，到了他的时候他已经忍耐不住了，他按耐不住了，他对主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嘛。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与我无份。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跟头一起洗。彼得是不是很可爱？等一下我会说，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会耻笑彼得，其实很多地方我们不如彼得的。彼得在这个地方他说，主啊，我们知道称呼主在当时有三种意思。主对一个犹太人来讲，他可以是旧约的耶和华，要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主可以是一般人对一个人的一个尊称，就好像现在 Mr. 先生。另外第三个主可以是说对一个仆人对主人的一个尊称。这边很可能他们对这个主的观念所采用的可能是第二跟第三种，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身份，虽然彼得说你是那主耶稣基督，你是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问他，你说我是谁，他说你就是那基督，但是后来彼得又不大清楚了，是不是说不准这样做，所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尊称。不过无论怎么样，主的话表示说你尊称这一个人主，你是很重视，而且你到一个程度，这一个人所讲的话你也说首肯，对的，特别是仆人对主人一定要顺服的。然而彼得在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这跟其他的记载很相像哈。你们如果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马太十六章这个地方记载一件事情，当彼得做了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告，说十六节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然而从二十一节开始，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所以当时的一个口吻，主啊，就表示说你说什么我都要做的，你不可能有反复的，不能够就是说改变主人的意思，你只有顺服。然后彼得一面讲主啊，一面说不可以这样做。在其他的地方，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有一个地方记载，彼得有一天魂游向外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他看到异象的当中看到天空有一个白布掉下来，里面有各种飞禽走兽昆虫，然后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什么？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似乎有矛盾，是不是？一面讲主，一面说不可以这样做，而且不仅这样做不对，而且要改变主的意思。你们看底下他马上讲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也要洗。换句话说，你是我的主人，你跟我讲什么还不够，还要再加上这个。我们也许会讥笑彼得哈，会讥笑彼得，他似乎是一个很感情冲动的人，血气的人，做事好像不经过头脑的人。 然而彼得却是一个相当爱主的人，彼得却是一个相当爱主的人。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耶稣跟他讲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表示说耶稣基督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彼得跟门徒一点都不清楚。但是你从彼得的反应，耶稣跟他讲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表示说主跟耶稣基督讲，主跟彼得讲说，你不让我洗你的脚，虽然你还不明白，但是的话你不让我洗，你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彼得就很紧张了，彼得就相当紧张了。换句话说，彼得是很爱主的，很怕跟主分离，所以他赶快讲说，不仅要洗脚，连手跟头都要洗。我们今天会爱主，其实我们学到很多的术语，对不对？基督徒都要爱主，爱主。我们会不会像彼得一样怕说跟主分开？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哈。有时候我自己也在问我自己，如果耶稣基督跟我讲的时候，我会怎样的一个反应？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经历到跟神亲密的关系，在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在跟他平常跟神的交往的过程当中，在顺服他旨意的过程当中，会越来越认识神。就好像腓立比书说，我们爱心在知识跟见识上越来越多，不仅是头脑的认识，经历上的认识，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如果有那么一天神说这个关系到此为止，我不要跟你有关系，我不晓得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这个地方彼得他不知道，他后来才知道。今天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洗脚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但也许还有人不知道，所以今天我特别为什么要讲这个。彼得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门徒们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底下十二节要开始解释的，但更有可能是耶稣基督被钉死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门徒们感受到神的同在，耶稣基督的同在，那个爱在那里面充满的时候，回顾头来想这件事情，所以使徒约翰会写这样的事情。不过那时候他是在不知道的当中拒绝主耶稣这样的洗脚，然而主耶稣说不洗都跟我没有关系，爱主，所以说不管我还是不知道，我还是要让你洗，而且洗得透彻。但这边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我想这边反映到一件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反映到我们人性的一个骄傲的一个问题，反映到一个人性一个自负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这句话，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用的语气是一个相当强调的。换句话说，彼得加强语气跟耶稣基督讲说，主你是主，你是尊贵的人，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那你也是用加强的语气，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这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彼得似乎在讲一件事情，说耶稣啊，如果我是你这么尊贵，我不会做这种事情，这不是一个尊贵的人做的事情，这是一个低贱的仆人的做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犹太人做的事情，是外邦人做的事情。然而主耶稣基督却选择一个违反人性一般的认知，也是针对一个人性一般的自傲的一件事情，要来感动门徒，加深他们的印象。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乔治华盛顿，美国的总统，他还没成为总统之前，是美国革命的时候，有一次他骑着马，就是微服出行，他骑马走到一个地方，看到有一群军人在那边修筑战壕，这士兵似乎都很累的，这些军人很累很累了，在那边修筑那个破坏的战壕。那旁边有一个人坐在马上， 就是相当威风凛凛，坐在那个地方就在指挥这个来快点，那边来快点。所以乔治华盛顿就走到这一个坐在马上的，跟他讲说，从他的标志上面似乎是一个士官长，所以乔治华盛顿说，士官长你怎么不下来帮助他们呢？就是士官长说，我是士官长，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乔治华盛顿就讲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似乎说有眼不识泰山哈。不过乔治华盛顿也相当的谦卑，然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晓得你是士官长。那乔治华盛顿就转头就走了，然后走到这士兵的面前，他从马上下来，就为这批士兵们帮助他们把这个战壕就修好了。修完之后，华盛顿又回到这个士官长的面前，就跟他讲说，士官长，下次如果你所带领的这一队士兵们要做什么事情人手不够的时候，请你到总司令部来，我会亲自来帮忙你。真实的有这么样的一个人，乔治华盛顿，也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真的耶稣基督当年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今天信神的人也有这样在做的，为门徒洗脚，这个卑下的一个工作。那到底洗脚这些本身，除了字义上面生活上面这样洗脚，到底有没有真正后面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第十节来看，就知道耶稣基督不仅说在生活上面我们大的服侍小的，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名声，为有需要的人来摆上来服侍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深一层的属灵的含义？我们要从第十节这边来看，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还是要回到当时的文化的一个背景，才能够了解这个意思。当时的文化背景，当时的人，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的人，大概可以了解他在讲什么。因为当时的一个文化，就是有人请人请客，请了一些人请客，主人请客，客人们要去之前，他们的礼貌、他们的传统、他们的习惯是在家里先洗好脚，沐浴更衣，然后穿着鞋子就到主人的家里。然而在当时罗马帝国，虽然交通也很发达，虽然也有一些石头柏油路，但是大部分那个小路都是灰尘的路，所以走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我们现在的鞋子，都是拖鞋，所以很容易就沾了灰尘，很容易脚就脏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好像不大容易经历得到，况且我们都是穿皮鞋，对不对？夏天也许有穿着拖鞋，但是你如果到农村，到大陆农村那个地方去，即使穿着鞋子，你到那个地方一脱掉，里面也都是灰尘，何况当时没有鞋子。所以主人如果是有钱的主人，他会请一个仆人在那个地方端水为客人洗脚，如果不是很有钱，至少主人自己会预备水，脸盆水等在门口让客人自己洗。所以到那个地方身体洗过干净了，没有错，但是脚弄脏了还是要洗，才可以进到主人的家里。这是一种礼貌，也是主人的一种热忱接待的方法。所以耶稣基督这边是在用一个当时社会的文化大家了解的一个事实来解释一个救恩的过程，讲解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已经得救了。然而我们还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然而我们还是有罪性存留，所以难免基督徒偶尔还会为过犯所胜，犯罪。犯罪怎么办？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讲的什么？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对基督徒讲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在预言一件事情，也是在讲解一件他们将来要了解的事情，这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主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都干净了。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因信称义。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很显然我们还是会犯罪。犯罪的时候，有经历的人应该知道，跟主有过亲密关系的人应该知道，如果我们犯罪，我们不认罪，我们不悔改，我们的心里会很清楚，我们那一天或者那一个礼拜，根据你多久忍耐，多久不认罪悔改，跟神的关系借着祷告读经会大打折扣的。大家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经历到，暂且相信，去试看看，去试看看，跟神先建立亲密的关系。如果有那么一天偶尔犯罪，或者是得罪人，或者人家得罪你，不原谅不赦免，你再读经祷告看看，那亮光就变得非常的暗淡。所以主耶稣讲说，如果你不让我洗你的脚受，你就跟我无份了。换句话说，一个人得救了，然而在人生的过程的当中，属灵的道路当中，还是会犯罪的。犯罪会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了折扣，所以需要经常的被洗脚。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洗脚的这件事情来教导门徒，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主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神，是尊贵的神，然而他从实际的生活的当中还屈卑自己为门徒洗脚，更是要带进一层属灵的一个含义。人得拯救了，还经常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洗脚。从这个背景，耶稣带进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主题，就彼此洗脚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主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彼此的洗脚，然后他自己先肯定一件事情，那门徒再次的被提醒，耶稣基督是一个夫子，夫子表示说教导人的，他有权柄可以教导，而且他是主，有权柄来吩咐，然而他却以实际的行动来做这样卑贱的工作。耶稣说，我可以教导你们，可以吩咐你们，但是我要用实际的行动立下一个榜样给你们知道。耶稣基督讲这些话，很多时候耶稣基督用一些的动作，一些比喻，都是因材施教。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在一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很重要的这一个时刻，要特别做这些事情，然后教导门徒这样做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24节，同样的，路加记载是在一个最后晚餐的一个场合，24节说，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这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不晓得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彼此之间还争论谁为大，而且在路上的时候，记载在马可福音10章35到45节这边的时候，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所以耶稣基督借着这个最后的几个小时，就是要提醒门徒，要教导门徒，那些事情是不对的，要反过来看，你要被尊为大，要先做谦卑的事情，要彼此的服侍。在这边耶稣基督设立这个洗脚，借着洗脚告诉门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不是在设立一个洗脚的仪式。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的当中不讲说设立主餐， 然而用洗脚。基督教的洗礼，基督教的圣餐，是耶稣基督亲自所设立的两个圣礼。洗脚不是一个洗脚的圣礼，洗脚是一个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实践。所以有的人甚至在北美这个地方，有一些的教派确实把这些很认真，把洗脚认为是另外一个圣礼。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哈？他们洗脚的圣礼怎么进行？在国内基督徒们，他们真的是生活上面确实他们是照这样做，是有实际的需要。然而误解这个人，以为这是一个圣礼。他们圣礼是这样子，一个月可能举行一两次。今天晚上我们有洗脚礼，各位弟兄姐妹到某某人家里，请在家里先把脚洗干净，免得到主人家把人家水弄脏了。那误解这个意思。这边洗脚是在讲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门徒已经因耶稣基督已经成圣称义了。然而门徒们，包括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一样，还可能犯罪，犯罪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换句话说，也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得到洁净。那耶稣基督这边是吩咐门徒也这样做，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彼此的洗脚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彼此的赦免，彼此的怜悯。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主导文也这样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跟门徒讲，我给你们立了一个榜样，我是尊贵的夫子，我是你们所称的主。后来门徒甚至知道，这个他们的主，他们的夫子就是耶和华神。所以使徒约翰想起来会写这样的话，让他们实在是到一个程度非常非常的惊讶。彼得也许是一个谦卑的缘故，说不配主来为我洗脚，其实背后是一个骄傲，背后是一个自傲。我们彼此之间也应该有这样的被提醒，我们彼此的洗脚，彼此的认罪，彼此的赦免。请记住，这边讲说是你们要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洗脚不是单方面的。我相信我们在主里久的人，多少会碰到有一些非常有热心爱心的弟兄姐妹们，喜欢为人洗脚，有没有？经常为人洗脚，经常也 offer 自己，我帮你洗脚，表示说什么？你有罪，你犯罪了，我要来赦免你。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这个，他用了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碰到这样的人，主耶稣说彼此不是单方向，似乎是相当有爱心，但是这样的人一直帮人家洗脚，永远不让别人洗他的脚，会有三种可能。他说第一种，这样的人去为人家洗脚，他经常那个水是滚烫的水。换句话说，他是在愤怒啊，他生气啊，他要借着这个洗脚说给你好看，来烫伤你的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碰过？第二种人是自义的人，他用的是一个冰凉的水，冰凉的水都在指责人家的错误。第三种用干洗，里面没有水。换句话说，哪一种都一样，不洗还好，一洗就是皮破血流。所以耶稣这边讲说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洗脚，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十六节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你们如果这样去做就有福了，不仅我们的天良的亏欠，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而且弟兄姐妹当中彼此的恩恩怨怨，因为愿意彼此的洗脚，有过节很少是单方面的，是不是？这样彼此的洗脚，圣经里耶稣基督的教导，人家得罪你，或者是你得罪人，人家得罪我们，我们得罪人，都是要主动的这一方面去饶恕人，或者求人家饶恕我们，是彼此的洗脚。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有福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二十节，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到那差遣我的人。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谁是耶稣所差遣的呢？门徒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是神所差遣的。我们对弟兄姐妹，记住这一段话是在讲对信徒当中的，门徒当中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我们接受彼此的洗脚，等于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洗脚，你们赦免谁的罪，我就赦免你们的罪。然后接下来就讲说，那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换句话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的，就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对比这犹大这件事情，他一再在对比，耶稣言知道谁要卖他的是谁，十一节，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第十节讲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是在讲犹大。换句话说，犹大根本没有得救，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实际的一个行动，使徒约翰记载这件事情，来取代记载主餐设的这件事情，也就是要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想到这个场合在其他的地方是记载耶稣基督设立主餐，今天我们每隔一个月有一次的主餐，如果星期三大家也来祷告会，有另外一次，一个月有两次，在主餐的时候我们要想起来。所以保罗在讲说，在主餐的当中我们要反省，免得吃喝我们自己的罪，看我们有没有得罪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有没有被我们得罪，他们有没有得罪我们，我们要原谅赦免，也求他原谅赦免我们。所以在主餐的时候是要提醒我们洗脚这件事情所带来的真正的属灵的含义。受洗一生就那么一次，主餐却是经常的，主餐是要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永远有功效的，我们要经常来到的面前，不仅求神来赦免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也经常的彼此的赦免。身体已经洗干净了，不必要再洗，脚一洗就干净了。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人信心比较软弱，很害怕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也会像彼得一样，不仅手要脚要洗，手也要洗，头也要洗。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有啊，这样的人在各种布道会的当中，虽然已经信主多年了，然后一呼召的时候，有没有人要信耶稣基督？他一直举手，不仅举手，还 make sure 这个讲员看到他了，而且一犯罪之后也觉得要再重新再受洗一次，有没有？但是主耶稣基督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洗过澡的人全身已经干净，然而我们的脚还是会沾染世界上的尘土，还是会沾染因罪性所带来的各种的罪行，在罪恶的世界当中，各种的试探，各种的引诱，各种的情欲，我们还是会得罪人，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当中也是会伤害人，然而我们肯来到神的面前， 肯来到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神就要医治我们。诗篇有这么一句话，诗篇32篇有这么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这是大卫的诗。诗篇32篇，他这边讲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不仅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也要经常的这个样子。我有一次辅导一位弟兄，他现在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他做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伤害弟兄姐妹也相当厉害的事情，甚至有一次在当众的当中讲出非常难听的话，让另外一个弟兄相当的难堪。后来我跟他讲这个原则，你猜他怎么跟我讲？他说我犯罪，我得罪弟兄，这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跟你跟这个弟兄一点都没关系。他说这是我跟神的关系，我认罪了，但是我的气一定要发出来。这不是主耶稣讲的，这不是主耶稣讲的，要彼此的洗脚。接待主耶稣所差来的人就是接待神，他如果不能够彼此洗脚，不能够接受人家的洗脚，等于就是否认主耶稣就为他洗脚。所以我们愿意借这一段的圣经，其实大家都很熟的这段圣经啊，我们可以再次的被提醒，彼得是很爱耶稣基督的，他虽然不知道到底那是什么意思，然而关键耶稣基督说，你不做这个就跟我无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也说我们爱主，我们是真正的爱主嘛，我们就实际的行动，彼此的相爱，在恩典的当中，神借着耶稣基督拣选我们，洗净我们的身体，然而神留下我们这个脚会弄脏，是要来试验我们是不是彼此的相爱，也借着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的赦免，彼此的饶恕。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自己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谦卑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愿你2000年前在最后的晚餐，你所做的这件事情，经常深刻的印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特别想到我们有得罪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姐妹，我们也想到你自己怎么的赦免我们，我们也想到你也吩咐我们彼此的洗脚。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能够彼此的施脚，我们去求赦免，求怜悯，我们也主动的去赦免，主动的去怜悯，完成你自己的吩咐。主啊，愿你自己为我们做的这个榜样，真的也能够成我们行事的一个准则，让我们彼此的相爱，让你这个家的当中充满你自己的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有几件事情我很快的报告一下子哈。退休会我不晓得那个外面那个单子还在不在，有没有人还没拿到退休会的通知的，有没有？对，还没拿到是不是？可能还在哈，因为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如果没有的话找高明要，因为上面有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哈，包括这个住的宿舍等等的。我们那一天
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星期四就去啊，星期四就去，因为从这边到那边可能要三个小时的路程。那星期四晚上我们开始就有聚会，可能的话就是请半天的假，不可能的话星期四晚上去也可以哈。这夏天的时候到八九点天还是亮的。那一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没有去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还是有聚会，但是是从十点开始，是联合的聚会，是国语跟粤语联合起来在大堂，英文跟家庭是在副堂 chapel 那个地方。那当天的一些主日学等等的，我们就暂停一次啊，请大家注意。那我们受洗班马上就要开始，我们退休会完之后7月8号就要开始。我们当中如果有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决志想要受洗，或者还在犹豫当中的，可以鼓励他们来上这一班啊。上完不是说一定就要受洗，换句话说，在这一班的当中让他们更多的清楚为什么要受洗，也许对于福音的认识有重新的一个温习。是7月8号开始，连续有四次。其他华神的课程7月19号21号有开始的一系列，是用英文教的，是富里德牧师来这边教的啊，有兴趣的人可以来我这边报名。是星期四晚上开始，星期五整天跟星期六，但是这个连续会有五次类似这个样子的，换句话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ommitment 啊，总共有100个小时。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先计算代价，所以签名参加之前先想想是不是愿意 commit 这样的时间哈。上过的人听说都很得到不错的造就。好，我报告就在这边为止，我们一起来祷告，完之后也许还没拿到了赶快去拿，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继续的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也头脑里知道，也听到了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以至于你选择人间最卑贱的这个行为，这些作为，要来感动我们，成了一个榜样。所以说，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够爱你的？你既然爱我们如此的深，主啊，我们就来到你面前，求你这个恩典来帮助我们，大大的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仅领受你自己为我们洗脚，也能够彼此的洗脚，彼此的相爱。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远的慈爱，圣灵无所不在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请坐，默祷散会。